顶礼本是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丹珠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中间呢我们这个经过了这个过年啊等等这一些啊这段时间可能道友们也比较忙乱一些。前两堂课的话也是听的都是录音没有安排答疑那么我们今天呢就全部恢复正常啊不过整体上的话应该是今天课后呢正常的答疑也是有的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直接上麦来提那我们今天正式呢继续辅导这个中论密要第十五课的内容。那么第十五课的内容它还是在整个中观根本会论的27品当中的第二品。第二品呢还有一堂课就全部讲结束了。当然这一品呢我们之前也说过还是属于呢整个中论的一个难点。学起来呢稍微的有一点可能会觉得比较绕吧就是比较绕。其实它的思路呢熟悉了以后也不是说不能理解只是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分析的因为比较细而且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一类的分析方法会有一种不太习惯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但是实际上慢慢的后面的内容啊我们再学一学期这一学期学结束呢应该就学到了第九品了吧第九品呢学到基本上快学完了。会学到这个30多堂课学到那会儿的时候很多的相关于中观的一些基本的思路啊包括后面会提到中观因尘派的这个不共因的那种推证方法上生薄切呢都有所教授那在这些方法呢逐渐的接触开始去设计的时候啊再反过来看一下自己前面学过的第一品第二品啊等等这些内容就不会觉得像最开始接触的时候这么难懂一下呢感觉是坐到飞机上去了一直在云里雾里绕来绕去啊就是一种搞不清楚的这个似懂非懂的一个状态这个就不应该会有了所以我们这边呢还有两堂课今天一堂以及下周还有一堂呢第二品就全部学结束了那么对于这一品呢现在道友们应该基本上工作生活也差不多都恢复正常你们抽出呢闲余的一些时间也要把整个第二品的大致的这个框架思路呢要稍微的理一下稍微的温习一下然后呢要自己去学会分析整个第二品的话这个龙门菩萨主要想告诉我们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让我知道一些万法呢无来无去那我应该呢从哪些角度来理解那对我自己的心态呢调整烦恼方面又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可以自己呢多去思维琢磨琢磨这个不一定说需要有一个必须是一个统一的固定的一个答案每个人都有他各自不同的理解有各自的这个体悟这一方面呢其实都是在文思过程当中文完了之后要有一些思维那么在思维的过程当中其实它已经开始起到了这样调心的这个力量这个也是很重要其实我们学习中观最后的落脚点是为了对自相续能够起到一种这个就是比如说对执着方面这个是般若的最大特色它对于调整执着的压服执着减轻执着这方面当然如果你要限证到空性那么就是根除了彻底的这个断除执着这一点的话要求也比较高我们现在呢都很难做得到但是它对于我们在看问题的方式上面以前自己一些非常固有的认知上面的话它会起到一个很好的调伏的帮助调节的这个作用这一点呢也是般若的一大特色还有呢就是我们学了这些内容你们这个接触密法的时候看到密法的一些精华的这种见解这种非常殊胜的这些要义包括现在学了中观再反过去看一下去年 大家学了大致半年的这个三阶论的密乘阶的部分，你也会理解到说啊，为什么密乘阶它是这样子安立的。其实密乘阶很多安立的这个基础，它都是建立在实相的基础之上。密宗的见解很了义，非常的究竟，所以它的戒呢也是安住在这种实相的见解之上呢，安立了这个戒。当我们在讲这个戒律的时候，也是说它会有一个次第，对吧？就是对于密宗的初学者是要呢这个手持别切多戒的这种思想和行为啊等等，这些呢就是说在见解上面呢要明白它的这个意义，但是在行为上面要谨慎取舍。它跟我们现在学习的中观都有这个相应的联系，都有相应的联系，所以是对我们平时这个手持戒律也好，修行方面也好，对于佛法的究竟要义呢能够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这些呢确确实实是很有帮助的。所以还是需要呢道友们要有一个长久的耐心，要这个多学多学中观呢仅仅是听闻般若的字面的词句的话，它的加持力都是不可思议都能够呢必定不久的将来会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这样的力量呢都是有的是完全具足的。那我们今天这堂课呢还是讲到了第二品。第二品的话就是已经到了倒数第二堂课最后的这两部分。那首先看一下整个第二品呢，大家还记得吧，就是前面呢细的地方都不说了主要是讲到它大块的内容呢，主要是以这个理证广破来去。以理证广破来去就分了五大科判就是于这个作业来观察三时来进行破斥，然后呢从这个作者的角度观察三类进行破斥，还有呢就讲到破了这个有来去的那个能力，就是有很多人他觉得来去是存在的，他找到了很多理由，这个就叫能力根据。那么这些理由呢中观宗论师呢他会抓住对方的这个执着点呢一一的分析和破斥。他也分了五个方面，我们今天已经开始学习的是第四个科判了，就是前面呢是说破来去的这个因出发，还有呢破来去的这个作业道，就是道路存在啊。第三呢是破这个来去的对治法住存在，来和去它跟住呢是一对相关带的对治法有住则无来去，有来去则不会是住，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你承许有安住的话，那么说明来去必定存在，就是来去反方面就是住，是这样的。那么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段内容其实这个前面虽然说13、14这两堂课当时是给大家的这个提前录的录音，然后没有答疑，但是这两堂课的思路呢按道理来讲就是我们在前面这几堂课学过以后呢，这几堂课的思路应该不是特别难理解的，这一点就是它的这个思路还是非常整齐的。那我们再看呢这个今天这堂课是破来去之果返回，那么就是比如说我去往某一个地方那么是我来去的一个状态，它的果是什么呢，就是我还要从那个地方返回来，就像你们早晨去了单位那晚上呢还要从单位回到家中，这个返回的话就变成了来去的果法，你有去有回嘛，这样的话对方就觉得说因为呢有返回存在，所以呢认为来去是存在的。那对于这个道理呢我们再次的进行分析的时候就是讲到说去时无有回，去未去无回，这些思路的话应该现在讲起来就不是很困难了，对吧，他的思路还是很类似，大家分析的时候呢这个去时就指的是正在去的时候不可能有返回，因为你正在去的问题是一个正在去的状态，所以说它不可能是回来的状态，所以这个没有返回，这个比较好理解。那么去未去无回，这个去呢前面第一个去的话就指的是已经去了，已经去也没有返回，然后呢未去就是你还没有去的话更加不可能有返回，这个也好理解，就第三段的这个未去无回也是好理解的就是我还坐在家里面，那么没有去单位呢，那也谈不上说我从单位回家了，这个就谈不上，这个呢就是说我们用一种很粗大的分别念就能够消化的话，那么也不是我们的执着点 大家都能理解，说我现在正在去单位的时候，你不能说我在返回家。那我呢，还没有去单位的时候，你也不能说我返回家，因为就根本谈不上返回这个这种词句，去都没有去，哪来的返回呢？所以像这些呢，它不需要一些比较细的智慧啊，直接从我们平时的那个非常粗大的一种分别心啊，老百姓的这个共称的一种习惯的话，其实都会不承认啊，这个不会承认说正在去的时候有返回，没有去的时候说你有返回，所以这两点呢，基本上没什么争议，也不是呢大家的执着点。那关键的话就是已去，这个已经去了，那比如说我呢这个刚才去了单位。去了单位呢，我已经去到那边了。去到那边的话，那我总是有回来的时候。很多人的执着点是觉得说，已经去过了呢，已经去了之后，那你肯定有一个返回嘛。那我反过来说，正是因为有返回存在的缘故，所以这个去呢，也应该存在。那对于这个已去也无回的这一段啊，当然上神波切在这里解释的时候呢，并没有解释的很详细，但是呢，在前面的这么多堂课当中，在分析三十为什么没有去的这些思路的话，有很多的理证可以破这个角度，就是有很多的理证可以破。而且呢，尤其像你像上一堂课的话，第14堂课我们那几个颂词其实侧重点主要在破的是住，但它的思路都是一样的。思路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你的这个就是去时能不能成立呀？然后的话就是你如果说承许这个去时和这个住是同一时间成立的话呢，二者是相违呀。那同样的话就是真正的分析呢，其实这个已去可以一般人就认为说那我去过的话，我肯定要安立一个返回这种习惯性的思路啊。如果我们讲的细一点呢，其实他认为呢，我去完之后有一个返回，这个只是我们一个比较粗大的分别念的一个概念。为什么呢？实际上已经去的这个道路，它已经是一个灭法了。就像上师在讲经里说，他说已去的道路已经不存在了呀，它已经不存在了，那么又怎么可能有一个返回？就是与他所返回的这个冠带的那个已去的这个道路，其实是不存在的。那不存在，就像使女的儿子一样。子虚乌有的一个东西，那你说这个使女的儿子生了，然后呢说哎呀使女的儿子又死了，就好像说使女的儿子去了，使女的儿子又回来了，这种就不存在，因为它自本体已经灭尽的缘故。可能道友说法师这样讲的话，我们思路都是能理解的，但是我心里总觉得有些说的不客气一点，就觉得好像中观师怎么说都有理。这么说那么说，仔细分析呢，它确实都是好像不太对哈。但是的话，就是这些分析方法呢，确实是第一次接触啊，不是很习惯。其实呢，这个不是说中观宗论师啊，他这个与辩论很强啊，他怎么说都有理，而是我们大部分人粗大的分别心呢，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分别念。他认为你就比如说，我认为呢，这个道路上有已去的路。有正在去的路，还有呢，这条道路上同时也可以安立为是未来要去的路。这种安立呢，只是分别心的一个总向的概念性的安立。那实际在这个已去道路、正去道路和这个未去的这个未来要去的这个道路，其实在真实的自性上存不存在？你如果说这是大家的老百姓的共称，我们是不破的。还是这句话，在名言中不经观察的情况之下，世人的共称中观宗论是根本不需要破，因为大家都习惯这种用语，而且用起来也比较方便。但是实际上的话，如果你承许这个三十，就比如说过去的，你不管是过去的路也好，过去的人也好这个呢就是以此类推。其实这个过去、现在、未来这三种时间阶段，也都是我们一个很粗大的分别念案例的。那以此类推呢，其实这种分析方法仔细不过现在刚开始学呢，也是还处在一个刚刚在适应中观的一些推理模式的包括后面你们可能过不了几堂课的话，又会接触到这个中观因尘派的那个不共四因的推法，那种推法呢也要费一点脑筋，但是真的很精彩。就是学了以后你发现我觉得学佛了以后我真觉得我变聪明了，会有这种感觉。他的逻辑性的那种思维模式很紧密。 你学会这种推破呢，你会发现自己平时在生活中很多看待事物啊、认知事物的这种习惯性的想法的话，其实是非常的没有特别道理的，不是很紧密。然后呢，只是一种认为是如此，以为是如此，然后大家都是这么想，那我们也是习气上面也是这种习惯性的一个想法。其实真正的分析它没有道理。所以，我们说的再怎么说通俗一点吧，就是其实这个三十的时间，它都是一个粗大分别心安立的概念。你真正发现，你要去分析说这三十的时间是不是真实存在的，那确实是如此。过去已经灭尽了，那过去时的自体在哪里？你找不到。没有自体的话，哪里有一个自信实有的这个过去时存在呢？那未来时的话，还没有发生。就如同呢，像这个使女的儿子从来没有出生过一样，那么未来时又怎么可能说它真实存在呢？有很多人说啊，那我到了明天，这个未来就出现了。明天最起码是我最近的一个未来。这一句话呢，你从名言的角度这样去讲，我们也承认是啊没有错的。但是的话，真正的你说，因为用今天来说啊，我们到了明天，我的明天就到了，所以呢，明天存在，但是它在今天其实是不存在的。而且我们换一句，从这个无常的理念来说，就是你的明天是先来呢，还是说你的这个临命中是先来，谁还说不清？那生命在呼吸之间嘛，对吧？这一点是不确定的，就是它没有一个决定性。既然没有决定性的话，你就不能以这种粗大的概念说，我觉得我的明天肯定会来。咱们两个要不赌一把这个法师看看24小时之后我还活不活？我如果活了，那我就赢了。这个的话，它是具有这个概率性的，对吧？因为你始终不能保证100%，那么就不能用这样的一个概率性的东西认为依靠这个说法就说明天绝对存在。明天一定是存在，或者未来时是存在的，这就变成了相似根据。就我们学习中观呢，一点一点跟你们渗透一些佛教的专用名词啊，就是这个叫相似根据，就是你是个相似的理由，你这个理由是个假理由，不能够真正的得出这个结论是一定正确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明天存在，或者说未来存在，这一点的话是不一定是正确的。这个呢，就是属于是这个在理上说话，其实这种理它才是最有道理的。但是很多人他不愿意接受，他喜欢接受的感性一点的我觉得，我认为，我自己的这个感觉上面，我觉得那个肯定是什么，就这种的话，其实被大多数人认同，反而真正比较理性的这个推破的话，可能大部分人还不太好接受。但实际上呢，有时候确实真理呢是站在少部分人的这一边的。真正的以理观察的时候，其实你找不到一个真实的三十存在的一个真实的能力根据。那同样的道理啊，其实这个地方啊，按道理来讲，我们是在讲返回，对吧？就是过去无返回，正在时无返回，已去的路上也无有返回，是这么讲的。那这种讲法呢，它实际上关键点呢，就是分析到这个三十的状态其实不存在。过去已经是灭法了，那可能有灭法是不存在的一个状态，又怎么安立返回，对吧？那未来呢，还没有发生，又怎么可能你还没有去过呢，怎么安立返回？那正在去的话，同样它可以分为已去和未去这两点，或者呢，我们用粗大分别，因为它这个分析的角度是分析这个来去的果返回嘛。那你正在去的话，那我就用最粗大的分别念，就是说我哪怕程序有个正在去这个状态存在，我先不分析那么细，把它分为已去和未去。但是你正在去的状态跟返回的状态正好是相反的，所以也不可能有返回。这个就是借用老百姓的那种粗大分别念，也可以呢，就是这个大家的执着点都不在这里，那大家执着点都不在这里。那么这种分析方法，其实如果要讲的细一点的话，它会很广。就我们说呢，本身这个去和返回是一对观待法，就像生和灭是一对观待法，但是这些都是在粗大的理念下安立的。就比如说生和灭，生和灭的话，它并不在一个状态中。虽然说我们从细，就是这一点的话，我们也知道，就是说你从这个细无常的角度，大家说法师这个我们也知道生而寂灭。 但是，一般的情况下，这个的话，但你还是不能说啊，生的状态就是灭的状态。如果生的状态就是灭的状态的话，则万法没有显现，是不是？它还是有它的这个区别在。但是，换句话来讲啊，就像我们说去和返回，它不在一个时间段上。我们只是把已经去过的那种状态呢回忆起来，然后呢，现在这个返回的这个状态呢，把这两个比拼起来或者对比一起，对比到一块儿呢，就认为这是一对相反的法，有去才有回，这些都是在粗大的分别念面前来安立的。但实际上，如果你要想程序说，以此就可以建立去的自信存在，中观宗是绝对不会承认的。为什么自信存在？自信存在，它就有一个自信去的实体。那么这种自性去的实体，我们通过整个第二品这么多堂课一直在分析，已去的上面有没有去，未去上有没有去，正在去上有没有去，各种各样的分析方法，破是破它有一个程序，有一个真实自性实有的，这就有一个自性的去，有一个实体的这样的一个去的。它不在，它不是空性的，它在万法的实相当中都是如此的。这种自性的法的话，确确实实找不到。那么在分别念面前，假立是可以安立的。同样的话，其实这个思路啊，它很起作用，就是我们这个角度呢，也就是说，已去的道路已经是一种不存在的法，所以没有办法呢，这个说它有返回。还有一种思路，也可以从观待的这个方面来破，因为观待法大家都知道啊，左右是观待，上下观待，高低胖瘦这些都是观待。但是你这个观待法，你需要这两个法都在这里。比如说，你要比一个高和矮，比一个高和矮的话，你得有一个高的人在那里，然后要有一个比他矮的人在这里，你才能评判出这两个有高矮之分，这个就叫观待。左右手的话，你要有左手或者有右手，你才能观待他对边的这个是某一只手，是哪一种手。但是呢，过去就是已去的这个道路已经不存在了。就好像左右这两个只有一个，它没有任何的一个左或右，或者说长和短，那么你的它观带的那一边就没办法单独安立。那我们平时说，那平时我们说话的时候啊，平时我们在日常生活的时候，不是说吗？我回家了，我去上班了，然后我回家了，这个话都不能讲吗？从来没有说不能讲。我们还是那句话，中观宗破的是我们众生相续当中认为这个万法的各种的，比如说我们认为三时存在，认为来去存在，认为所有的这些法都是一个真实自体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性的执着。这种执着点的话，实际上是轮回的因，而且是一种迷乱。那中观宗呢，他知道佛陀在《般若经》当中告诉我们，一切万法空，一切万法无有来去，无有自性，是缘起性空的这个特色。那到底是为什么是这样的？他用这种思路的话，给你一点一点剖析出来，让你逐渐意识到，哦，仔细分析的话，好像是来去的不好安立的。虽然现在眼睛看着是有来来去去，我们也在用这个来来去去，但是实际意义上的话，万法是无有来去的，自性无来去，就直接可以相似的去体会到佛陀在整个二转法轮当中主要宣讲般若的般若波罗蜜多的这种实相的意义大概能够品会到它的味道。这是呢，这个真正的中观宗论师的密意，他倒是没有这个必要想要打破所有老百姓的这个吃穿行住的一种习惯。其实这个的话大家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但是我们相续当中认为轮回即是如此，论为万法就是以这种形态存在的这个想法和这种实质心，你不打破的话，是很难从轮回中得到解脱的是这样的一个含义这一点呢，应该要分清应该要分清。那如果再说的稍微再啰嗦几句其实这种思路呢，它是很甚深的，它是很甚深的。那我们包括就是说这个用这样的一个思路，你比如说我们都认为自己是存在的，我有我曾经的这个少年、青年、壮年，还有未来的这个老年，整个阶段的话，那我都认为这就是我啊。我的少年是什么样的？我的青年时候是什么样？我的壮年时候是什么样的？那我的老年时期呢，又是怎么样的？但其实呢，仔细的分析，那换一个角度啊，假如说我现在把自己定位在这个壮年的阶段的话，那我的老年还没有现前，没有现前的这个未来法跟使女儿没有任何区别，它没有产生呢，你怎么确定它是自性真有的、自性实有的呢？或者它真实有的呢？ 那还有的话，之前的这一阶段，就是青年少年的阶段，它已经是一个过去时的灭法，过去是不可存在呀，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完全都已经消失殆尽了。所以在我们的执着点上面啊，执着自己有一个三十的这个过程，但是实际上真正站在中观宗论师他分析的状态当中呢，其实的话，过去了不可得，未来了不可得，哪怕是现在时，那么现在时的话，我是把整个壮年作为现在时，其实这个非常粗大，大家也都知道，你过了一天你就不是现在时了，你再细一点，你这个比如说就是今天，今天是3月2号，就今天这一天的话，我们现在过的每分每秒，我过去的这一秒就是过去时，还没有过的那一秒就是未来时。你到底在哪里找到一个现在呢？其实很难的啊，是很难的。所以仔细一分析的话，发现哎呀，那么青年的我、少年的我、过去时的我其实是不存在的，已经是一种灭法了不可得。那么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啊，留下了一个影像。这种呢，除了影像之外，没有丝毫的字体存在。其实如果就把这个道理讲一讲的话，有很多，我觉得现在世间上的人特别执着自己这个永远青春啊，永远不老那种过分了的执着。当然这个人总体原则上其实我还是比较赞同啊，我们佛教徒也要显得青春焕发一点比较好，让别人也比较生信心，是不是？这个的话对弘法利生都是有好处的，所以不能把自己搞得邋里邋遢，这是不合适的。那一看到学佛的人的话，感觉都像从这个土堆里钻出来的啊，老土不说吧，也收拾的不利索呢，那个这个真的是有过失的。但是你换句话，你又我们又不是说特别的执着，那人要承认自己有青年就有壮年就有老年的过程，有些人可能还到不了老年，壮年已经就啊步入后世的都有可能。这个无常的现象就是因为什么呢？没有自信啊，他没有一个实有的体，你无法让要求他像以前那样子永远去保留。虽然呢在外缘上面啊，你看外缘是什么呢？比如说你注意保养啊，注意美容啊，你这个这个养的比较好比较精致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就老得慢一点。他就是属于在助缘上面，助缘上面给他多创造一些青春有助的这种条件，那么他就显得人呢就年轻一些而已。但是他整个这个生命的体质去如去老啊，这个衰老的过程是永远不可能磨灭的。那么他这个最后的这个结果，每个人都会死，是谁也不可能阻挡的，对不对？所以像这一点呢，这些都属于在是啊粗大一点的分别念，稍微细一点的分别念，但是他那个理，他的思维的理念的话，逃不过中观的这个意义，逃不过无常的这种本性。无常的本性不能算是空性。但是的话它都很相近，它比较靠近啊，它比较靠近中空性，靠近贴近实相，它实际上都是一个理，都是一个道理在这里。所以我们如果说啊，比如说现在学起来大家觉得有点枯燥的感觉，就天天好像在学算术一样的那种啊，就变成那样的一个思维模式，很不习惯。当然有一些啊比较理性的道友可能还是比较喜欢中观啊，就觉得很有味道。每个人的这个性格都不相同啊，他的喜好不相同。但是的话，我们说，其实在分析呢，从这个教条的角度啊，平时讲课啊，这种推证上面啊，就觉得过去是不存在，未来是不存在，现在是不存在，不存在的理由各种各样的分析方法，是吧？有各种各样分析方法，其实它就可以直接用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个用在现实生活啊，当然你如果刚刚这种推证方法还很不习惯呢，你就用起来也挺别扭，不着急。那我们在说起这个道理的时候啊，你说这种三十的分析方法，我就可以去分析我自己个人的我自己的过去，我的现在，我的未来。我可以分析我我的心，它的过去现在未来，其实就是它的来处住处和去处。我可以分析整个山河大地和整个世界，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其实每一个每一个阶段你真正分析起来的话，你会有一种啊，其实一切万法，他以前我们都觉得这个法真实字体就是如此的，但是实际上现在通过中观的分析方法，我找不到他一个真实实有的字体，但是他却有在我面前啊。比如说我现在正在对着一台电脑在讲课呢，那这台电脑的话它对我起到很大的作用啊，我不依靠它，我们所有的人的话没有办法借用这个平台来交流，那在我面前也是真真实实存在的，而且也是花了一定的价钱买回来的，这个都是真实的，但是依旧不能遮止它自本体的话，其实是一个如梦如幻的显而无自信的一个法， 这个道理是不能遮止的，作用起现的同时，作用在有的同时，但是它的自本体依旧是空的，这一点我没法否认，因为仔细去观察的时候找不到它丝毫的本体可得。就是这个道理的话，通过长期啊闻思中观，逐渐在自己的心中会有一种比较深刻的感同身受，这个就是般若带给我们的意义。那带给我们这样的一个道理呢，可以很大的程度上减轻压制自己的这种过度的不正确的不健康的那个执着不健康的执着。为什么我好像还要加一点前提啊，其实有的时候呢，这个佛教徒呢，他这个初学者的时候，他说到不执着，有些其实没有真正理解到执着的那个意义啊，或者说其实你们在学密法的时候去发现密法它这种四两拨千斤的善巧更加的方便，它对于这种执着相的话，它用起来呢，它也可以用各种方法，一种用法它就直接就是用空性来压，因为密宗当中呢其实也有空性的见解，只不过名词上面稍微有点不相同，对吧？其实的话它也就是讲到了这个大般若。那它还有的方法，它就可以借用这个执着相的话，让它直接用一个善巧方便转为道用之后，它就变成了你的精进的动力。哎，你有执着，这人有执着，他活得可精神啊，他有他奋斗的目标啊。其实，所以说有很多初学者啊，他那个基础没有打好，或他其他包括不管是这个我们这种比较复杂的像这样中论啊、中观啊、英明的这种文思的内容，或者说是一些修行的意义啊，他没有完全学的比较那个这个圆融的时候啊，就学了一点点的话，他就口头上天天挂着不执着。有些刚学般若的时候也喜欢这种啊，不执着，一些办法都是空性的，是如梦如幻的，不要执着。他这个东西讲多了呢，其实真正的啊明眼人看的时候，你看一下他的这个状态啊，看一下他平时的言行啊，你就知道他其实落到一个另外的一种执着点当中去了，他很执着不执着，就落到这一点上，他没有真正的相应进去。真实的相应啊，跟这个修行去相关带的时候，其实大家不要想的太多了，老老实实的按照上师的这个常年如一日的这种教授啊，经常讲课，这些内容一点一点渗透，其实这个也是需要渗透的。你想一年当中啊，我好好的努力，我就能把上师的精华什么全部品尝到，那要看各种的因缘，你福报够不够，你是不是跟上师的心心相印，你是不是一个根性比较利的人，能够马上渗透这个佛法的这种意义，能融到自相续当中，而且可以运用起来，它是需要很多很多条件，这个是不能够完全特别刻意的去强求就能解决问题，不是说用一个什么方法就能解决问题，方法只是诸多因缘当中的仅仅是一种啊。我们很多时候呢，修行和文思不是方法没用对，而是呢它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去沉淀，就像酿酒一样的，你用的过快的方法，这个酒的话用那种各种的这个别的方法把它催熟的话，它那个味道实际上是跟长期就是自然的这种方式啊，这一道一道工序酿出来的这个味道一定是不一样的。所以在有些方面呢，就是这件事情的成熟，它确实需要一个时间的沉淀，需要我们自己长期去积累福德，需要我们长期有这个文思修行的一个基础啊，作为一个这个支撑点，它才能够产生那个结果的时候呢，光是仅仅去想找一个方法就解决一切问题，这种想法的本身就是不成熟的，因为你还没有认清佛教的这个文思修行的道路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先认清了，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学一个酿酒的这个酿一个好酒的这样的一个工艺，那这个师傅告诉你啊，酿酒需要多长时间，你就得等那个时间才行，你完全不等，你找其他的方法催熟它，那出来的味道它就是不一样。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操之过急的时候，其实就是不爱听师傅，就是他觉得师傅讲的明白，他又特别想马上得到那个结果，然后师父告诉他修行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是他这个心里急，他就总觉得是自己方法没用对，一点耐心都没有，在佛学里面这个也是大忌哦。哎，本身要说的是从显宗的角度还要修行三个阿僧祇劫能够成就究竟佛果呢，我们这连呢别说这个三个阿僧祇劫了，几年都等不起。 但是文思的话几年也等不起，修行的话几十年也等不起，总觉得自己没有出成果。这个所谓的没有出成果的话，有时候啊，当然它原因诸多，不是说只要等个时间就完全足够。我们这个当中的自己的各个方面的因缘，你是不是做的都比较啊，就是从正常的角度，它是啊，它是还是很努力的，方方面面这一些都要看啊。那还有一个条件的话，其实每个人修行的这个相续，它是逐渐逐渐成熟的。包括仅仅从文思的这个基础上来看的话，也确实我没有办法说让你这个学一年之后，你马上就能够特别精通中论的各个的那种啊。它因为它说是一种像逻辑推理，但是它有好多地方也是需要长期去学，以后逐渐的你就能够通。啊，就是它这个，这个各种的那个内容啊，看起来本来我们是一点一点一点一块一块学，那后面的话你就能够通融起来，而且你能够意识到为什么这些高僧大德有些是这么讲，有些是那么讲，啊，它有各个的它这个有点连线就能连起来，但是这个也是需要很多的，哎，要有一个长期文思的这个基础。贯穿起来的话，你后面就能达到这样的量。这些学习的方法啊，今天当然讲的也是啰嗦了点，但是的话，就是有时候呢，这个我们在文思修行整个的过程当中啊，也需要有个比较沉静的心，就是很好的一个状态了。不要过度的去操之过急的，一定说啊，我现在我就想花3年的功夫精进的如何如何，我要先精通中观，然后再什么什么。就这种想法呢？大体的方向啊，你大的一个方向呢，有这个偏向，我觉得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的话，就是说这个，我就很想再具体了解一下，就是你说你精进文思中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有时候在这一点，他把其他的都忽略了。然后呢，你这种风格已经不像上师平时给我们交代的，说一个修行人怎么样应该福慧二字的方式去修，去学习的话，叫去那个啊，把去掌握的话，才能够慢慢的你就一点一点成长起来。其实你老人家的话都又撇到一边，有一点偏舵的啊，有一点偏舵的，这个就什么呢？不要太着急啊，不要太着急，就你就抓住自己现在的这些因缘。啊，该遇到什么了？然后你已经学了什么了？你把这个当下的这些，过去也是不可得的，未来也是一种妄想。抓住当下的这个，好好学习。啊，当然需要有一些文思的计划啊，在这个方向上面大体的掌控。那么还是要看自己的上师，你所有信心的，你所依止的上师，他是怎么样阶段性的教你的，让你这阶段学什么，让你那阶段学什么。平时强调的，让大家一定要作为修行人要把持什么，你这些也是诸多因缘具足。始终我们说嘛，一个芽果的产生，一定不是靠一种因缘而产生的，它是靠阳光、水土、肥料、温度、湿度、时间诸多的因缘聚合，才能产生一个茁壮的芽果。这是自然规律啊，因果的道理也是如此。哎，也是如此。我们大圆满的法本来就很圆满，一个圆满的果怎么可能由一因而得呢？所以它也是需要诸多因缘。这些诸多因缘，最牢靠的说我不知道应该是什么因缘，不知道没关系，跟着上师走就没问题了。哎，如果从这个修行的窍诀上来讲，那密法般的道友都知道嘛，成就靠上师。这句话说简单也特别简单，说深可是很深的哦。我们很多人其实是放不下自己的，他就很担心嘛，他觉得靠上师，却不敢说这句话。其实他的行为和想法已经表现出来了，他觉得靠上师还不牢靠，他很多是要自己想着法的去修啊。那这种想着法的去修呢，又是一种杂家的状态，自己琢磨出来的那个就有点问题了。这个就属于什么？对这个你所依止的上师呢，信心不够的问题。那信心不够的问题，其实跟上师说到心心相印呢，更加谈不上。然后呢，你当然你就更加的不能够去明白上师的这种，他这个就是给我们教授的整个过程当中，为什么上师是这样教导的？其实你就很多疑问的地方，全部都会有啊，这些问题都解决不了，都解决不了。所以学佛，还是就是怎么说呢？就踏踏实实的，你就这学，你就好好学就是了。最后得到的一定是最圆满的，是在你自己的根性，在你自己的这种福报和精进努力下，你得到的是你应该得到的最圆满的。 是这样子的啊。啊，这一点呢，就是通过刚才的一种本身是理论的分析，其实呢引申出来的话，你像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三十的这个时间概念的这种分析方式，我们已经涉略了好几次了。其实它这种分析方式的话，在我们平时生活当中是很管用的，你逐渐的要用起来，但这个也是需要一个文思的沉淀。那这个道理上呢引申出来的话，其实我们整个人的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这个操之过急其实也是一种很强大的执着，也是一个很强大执着。它不是说通过一个简单的说观空的法义去硬搬，那个不解决问题。但是我们比如说这个文思这些般若的道理的时候啊，文思这些般若的意义的时候， 你发现其实我能够抓住的也就是当下的这一刻。其实在按的般若的角度来讲，当下这一刻依旧了不可得，但是当下的这一刻的显现却是呢显而不灭的，对吧？它是虽然是无自性，但是它有它的一个我们众生的业缘所导致的一种如梦如幻的现象，这种现象对我们还起到束缚的作用，还会起作用。它不是不存在，它不是不存在，但它存在的本体却是自本体空的啊，如同呢像彩虹，如同像水月一般，是吧？是这个道理。你明白这些之后的话，其实你把你当下的状态始终把你把握住，始终呢这个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该作为一个修行人的话，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其实这种是一个最好的，就它就是一种这个就是不松不紧的那种状态的话，文思也是最好的，修行也是最好的，而且你的心里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飘动。甚至有些人学了好几年了，还定不下来啊，这个不确定啊，还想这个另外再找修法呀，找上师啊，找什么的话，但这些当然不该老是这样提不太好，但是的话就是总觉得这个心呢没有找到一个好像落脚的地方一样啊，一直飘飘悠悠的，那不是自己也难受啊，自己也会很难受。这些问题呢，当然这个大家缘分都不一样，每个人呢确实啊这个因缘不相同，各自有各自的因缘。但是你不管有什么样的因缘，通过我认为啊，就是通过我们像这个佛学会的这些这么多给你们安排了这么多的一些佛学的这些理念的这样的交流的话不管大家的因缘是怎么样，但是的话应该心是应该能定下来的，这个是佛法本身所带来的力量啊。这一点的话就是导游们要自己好好的再去沉淀一下。当然从这个角度来讲，主要还是针对于已经进到密法班的老道友来说的，前面的基础都打了好多年了，那按理说呢应该呢自己心里面呢对这上面的话是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或者说心里面是比较安定的一种认知，这是很重要的。那我们下面的话再来看一下呢，就是第五个科判，就是属于在破大科判的话，它是这个第三个，就是破有来去之能力。这个能力根据当中就分了五点，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看它的第五小点，破住等呢具有存在之能力。破这个安住等具有存在之能力，它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它就说实际上的话，有些人认为安住存在，它跟前面呢就是刚好相反的。前面呢基本上对方的观点都是认为说来去是存在的，或者说去是存在的，因为去存在来也就存在了，对吧？他说这个去是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出发存在呀，返回存在呀，什么道路存在啊等等的啊，他用了很多的这个根据。那现在这个是反过来讲，就是对方认为呢住是存在的，这是他的结论。他这个结论呢能力根据是什么，或他的理由是什么？他说因为跟住相关带的这个去是存在的，发是存在的，返回是存在的，所以住存在。所以这个思路啊，大家其实如果搞清楚了就非常好理解。那下面呢上师在讲的时候，为什么就是把前面的那个破的那个宋词安内放在上面，然后把这边的这个我们这个宋词应该要讲的破的这个角度又放在上面，就是他正好是倒过来。就是因为前面的话很多都是这个认为去存在，然后呢是借用什么呢，借用这个住啊，借用发呀，借用回呀，来成立去的存在。现在呢是反过来了，把这个能力根据变成结论了，就是对方认为住存在。理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去呀，发呀，回呀是存在的缘故，所以住存在。所以他这个宋词整个就要倒过来呢，再反过来再破。 那思路都是一模一样的，思路是一模一样，所以这段颂词呢就等于是又重温我们前面这好几堂课涉及到的啊，涉及到破那个安住的，涉及到破出发的，涉及到破返回的，就刚刚讲的那个颂词涉及到破返回的，就这几段对应起来啊，就更加的思路通畅了啊，其实是好懂的。那这个颂词本身是说所有去发回皆同于去意，意思说啊，对方认为呢安住是存在，他找了三个能力的根据，就是因为去是存在的缘故，所以住存在啊，因为出发存在的缘故，所以住存在啊，因为返回存在的缘故，所以住存在啊，对方是这个意思。那颂词里面说，那你所有的这个去发回这三个能力根据皆同于去，就是其实跟前面我们破去存在的时候的，我们前面都是破的是去的存在。那去的存在呢，对方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啊，因为出发存在啊，所以去存在，因为安住存在，所以去也存在啊，因为返回存在，就是刚刚那个颂词，对吧？因为返回是存在的，所以去存在，它跟这个道理完全是一模一样的。那、啊、这就是颂词的字面的解释。那、啊、颂词字面解释，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的话，首先破第一个能力根据去。现在就变成什么呢？住变成所立了啊。住的话是得的结论，就是对方认为住是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呢？因为去存在。所以我们现在呢又倒过来开始破去。前面的话对方是认为去是存在的，这是所立。啊，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啊这个叫什么住存在，这是前面的思路，所以现在这个思路跟前面只要一翻过来就行。那你看啊，我们前面曾经破住的时候啊，破住的原因是因为那个时候住是能力根据，然后来成立去的存在，对不对？那它前面的颂词是怎么分析呢？说这个去者则不住啊，不去者不住，离去不去者无有何有这个第三住，就是我们前面不是是这样分析的吗？前面这样分析的时候呢？这个分析方法你们看一下前面13、14课吧，在那个地方的话它已经有这个内容啊，我们今天时间关系就不能够老是重复，因为这些思路还是不是特别难消化的，那还是比较顺的。那我们现在再破的话就倒过来啊，倒过来就可以了，就是说这个住者则不去，不住者呢也不去，那离开这个住和不住的话，又找不到一个第三个，既不是住又不是不住的那种去，你找不到第三品住，这样的话就破了去，破了去，那么三种情况下都没有去的话，说明去不存在，去如果不存在的话，那与它相关带的住就不存在啊，就是因为对方的执着点是认为安住存在，然后去呢变成了他的理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方面啊，就是说对方认为说住是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出发存在的缘故，就是我刚刚出发，我有既然有出发，那么我就有安住。那我们这个分析方法，你看我们前面的话分析的就是对方是说去是存在的，因为这个出发出发存在。那现在的话就变成了什么呢？住是存在的，因为出发存在。所以它这个颂词，前面那个颂词我们当时学的时候就是以去中无发，未去中无发，去时中也无发。何处有发，这个好像是14课的那个有一段颂词吧，就在这里分析的。那我现在破的是住，对吧？前面去已经破过，现在破住的话就是一住中没有出发，你已经安住了，怎么可能有出发呢？那未住中我有出发，这个可能就是大家觉得这个未住不就是去吗？去的话就有发，还记得我们前面就讲的去时中无发的时候怎么分析呢？第一种分析方法，它会变成有两个作者的故事，对吧？因为你未住就是去的状态，其实这个出发呢就是刚刚去的状态，它虽然用发这个词，这是我们名言当中的一个习惯用语，其实你一旦有出发了，这就是去嘛。那你这个就是说已经正在去的时候，你还要安立一个去，变成有两个去的行为，那自然就会出现两个作者的故事，对不对？那第二种的话就是可以分析这个未住就属于是去的状态，那这个正去的话，它实际上又都可以分为已去和未去，找不到一个正去时，这种三时的角度破也是可以的。那再有一个呢，住时无有发，当然了，你正在安住的时候，你怎么可能有出发呀？住这个住和发是相反的状态吗？那何处当有发，又怎么到哪里找到一个真正的出发存在呢？那如果出发不存在，那这个安住也不可能存在，这就是第二段。那第三段的话就是返回，所有去发回的回嘛，这个返回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咱们十五堂课的第一个宋词刚刚讲过的。那刚刚讲过那个宋词，大家还记得吧？这个返回的宋词是说去时无有回，对吧？去未去无回。那这个时候呢，你是用这个返回来破住，那就什么呢？这个住时无有回，住未住无回，就是你正在住的时候也不可能有返回，因为住和回呢是相违的啊，相反的状态。那住未住的第一个住字是已住嘛？已住的时候也不可能有回，因为已经安住了，或者说呢，这个住完全不存在了呀，住完全不存在是过去式了，那也不可能有返回。那后面的话就是什么呢？未住无回，就是你没有住，没有住就指的是去的状态。你去的这个状态的话，那或者这个上士这边的话讲的就是比较善巧，说是这个因为还没有在住，根本谈不上回，就是你还没有安住，你不管是这个就是没有安住的状态，就是一个去的一个状态，你正在动的这种状态的话，那你也谈不上一种返回，也谈不上这个返回。这一点的话，我们刚才第一个宋词啊，今天这堂课第一个宋词前面分析的时候，可能有些人说那是不是我去过了之后我就有一个返回，我们刚才不是说这是一种分别念的一个概念，对吧？那去过以后的话，其实你去过的这个和你的返回对比的时候，它已经成为过去式，你过去式这个法根本都不存在了，你又何来呢安了一个跟它相关带的返回呢？是这样的来分析的。那这段讲完之后，那这个宋词就是什么呢？凡是啊，就虽然这个案例这个注呢，案例了有三个能力根据，其实但是呢，都跟前面分析呢去不存在的时候案例的那些诸多能力根据的思路是一样的，皆同于去意啊，就这个宋词皆同于去的这个意义的这个道理呢，都可以一一破斥，而呢，最终得出所谓的住也不可能存在，那住不可能存在的话，去当然也不可能存在，是这样。那最后呢，我们下面再来看呢，就是整个我们以理证广破的时候分了五个大科判，现在已经涉及到第四个大科判了。今天这个科判会讲完，就是第四个科判，它是观察去法与去者，一体一体而破。它分了三个小科判，这个思路很清晰，就是首先是一个略说，然后是一个广说，最后呢是做了一个涉义的总结。那么这个略说的话，说去法即去者，事实则不然；去法亦去者，事实亦不然。它是一个很简单的，因为对方呢，这时候我们还是要看一下对方的观点哈。对方的观点是说，我亲眼看到人们在路上来来去去。我自己的话也天天的来来去去，最起码在单位和家之间来来去去，对不对？不管是我开着车走的，还是坐公车走的，还是我自己用腿走的，它都是有来去的。那你为什么说这个去法和去者都不存在呢？对方这个实际上大家现在已经可以感觉到，对方问来问去的话，都是我们的世间共称。基本都执着在这个世间共称就是真实有的那个角色，我们大部分人的执着点都在这里。他的理由无非就是我眼睛看到了呀，我自己感觉到了呀，我现在正在走啊，所以这个去存在呀，对吧？大部分人的这个想法都是在这个点上，所以他这个对方的问题依旧在这个点上。那我们在分析的时候的话，就是说你认为这个去法和去者是存在，我再换一种分析方法，那你觉得这个去者和去法呢，它是自信存在，如果是自信存在的法，那么它只可能是以一体的方式来呈现，或者是以他体的方式来呈现的啊，这个我们在这里说一体呢，就怕这个两个一啊，这个音有点相同，就我们说要不就是以同体的方式存在，要不就是以他体的方式来存在的。如果它是一个自信实有的法，逃不出这两个范围。这个思路的话，我们前面稍微讲过一点，其实它就是属于是离一多因的那种推波方式。这个等到你们学第三部论点《中文庄严论》的时候啊，会仔细的学到一同体和他体是自信实有的法的一个能变，还是它的一个能变。凡是自信存在的，不是以同体的方式，就是不是以一种一体的，就是单独的这个一体的方式，就应该是以他体的方式。除了这两种之外的话，找不着第三种，因为它自信实存的缘故。就像是我们说的啊，有一个法界啊，或者呢有一根柱子啊，它有一个自信的一个实体存在的话，它就有一个自信的一。 就是这个方面是这样的一个特色。那这里分析的时候呢，就说假如说对方认为去法和去者啊真实存在，你还是那句话啊，你如果说哎呀那个法师我们就没有那么复杂，我们就觉得他们烟中，你看我天天走来走去，那我就程序我又是去者我又是去法，怎么就不对了呢？你这种想法不是中观中的所破，这个想法你只是这么粗大，不是中观中的所破。那我们问一下，你说你这个去者去法的话，你是就是一个这个你就认为是这样的一个个体啊，它不是空的，它不是无自性的。在这个执着点上的话，那你要问一下，你要有一个你认为它是虚幻的啊一种呢，只是名言中的这样的一个分别心假立的概念呢，还是说你认为它是真实本体存在的？这一点上就是第二个问题了。所以大家不要纠结在第一个问题，说我觉得我走来走去的怎么要把这个破了这么难受。其实这一点中观宗没有必要破，关键我们就想问，你认为你走来走去的话，你觉得你这个字体是真实存在的不？我们大部分人当然认为我是真实存在的，否则不会有这么大的我执，不会别人以损伤到自己啊，不管是损伤到自己的这个面子了呀，还是损伤到自己的这个尊严了呀，还是说啊这个侵犯到自己的这个这个财产、人权，或者属于是我亲人范围的这种我所知，你就有反应。你要是没有执着的话，这个是不可能有的。所以说，这种啊认为自我存在的这种实质心，你要认为它真实存在，那中观宗肯定会跟你理论一番，目的不是想跟你辩，是为了让你意识到你的这个执着点是不对的。那么你认为现象当中啊，我名言中共称的时候啊，我今天来来去去了多少趟，这个的话没有必要破，也不是中观宗想要破的一种啊。外法的显现在众生的业力没有消尽之前，它是一定现的，一地菩萨以上都会现啊。一地菩萨他的这个断证的这个程度的话，他名言中的一些啊这个如梦如幻的显现在他面前还是有的。他也不会计较他这种显现，但是他却知道这些法都是显而无实质的，而且他现证到了这一点，所以体现出来他的大自在，是这个道理啊。所以我反复强调这一点呢，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其实一定要分清名，这个就叫分清名言和圣意啊，分清名言和圣意。名言就属于是不经观察的一个假名案例啊，世间人共称基本都属于这个范围当中。那所以对这一点啊，我们就能意识到对方的问题其实还是很粗大的，他已经问不了再细的，因为他本身承认来去存在的理由就是特别粗大，就觉得我看到了，我感觉到了，我正在做，就是这个理由。翻来覆去啊讲了这么多堂课，其实你们看到对方的理由就无外乎就在这个里面转来转去。那我们中观宗呢又一遍一遍的又换一个思路，换了一个角度，他说你如果认为呢去法去者存在，那么他们真正的如果有自体存在的话，它是以一体的方式存在的呢，还是以他体的方式来存在？这是呢一个略说。那就是说去法即去者，既然是即去者，就是去法就是去者，事实则不然，这个是不合理的。你看这个事实则不然是一种古文啊，那我们翻译出来说这个是不合理的，就是说去法就是去者，这个不好案例。为什么呢？底下广说当中还会破。那如果说去法亦去者，就是去法不是去者，这两者是完全别别的他体，事实亦不然，这个也不合理。亦字就是同样不合理啊，同样是不合理的啊，这一点也是没有办法安立的。那既然说去法去者呢，既不是一体也不是一体，那你又如何程序它自性存在呢？所以说啊，它的自性不存在，它只是呢我们的分别心所建立的一个假名安立的概念而已，是这样的，就是去法抉择到去法去者啊，显而无自性，是这个意思。那所以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广说当中就分别再破啊，广说分二，分别再破说去去者一体不合理，还有呢去和去法和去者呢他体就是一体也不合理。首先看这个一体不合理啊，就是说若位于去法，即位是去者，作者即作业，事事则为一。就是说如果对方承许呢说这个去法即位是去者，就他就是去者啊，这个去法就是去者，那么就会成为什么呢？作者和作业的话就变成合二为一了。那变成合二为一，对方可能会想到说，那法师这个我这样承认可不可以？其实这个思路大家应该比较好懂吧，去者和去法变成无二无别的一体的时候，那么就变成什么呢？吃者就是吃法，看者就是看法， 啊，砍树者就是砍法，就成为一体。可能有些道友呢，他就会想着说，那我承认这个行不行呢？啊，再退一万步来讲，听着好像是觉得有点别扭啊，就是吃者就是吃法，吃者就是成了那个吃的动作。但我反过来说，哎呀，那我就当那个吃的动作，我没有这个吃的动作，我就没办法安慰我是个吃者，好像也对呀，也可以。这个的话，其实也是我们一种习惯性的一种想法。因为什么呢？吃者这个者字代表的是普陀伽罗人，那么这个吃者的话，你用这个吃法来配他以后，他成为这个吃者，承许这两者无二无别的一个自信存在的话，用细节上来讲，这个人呢，他有这个吃的动作的时候，他就唯一成为这个吃的动作，他就是这个是从人的这个角度啊，它是有区别的，就是一个是产它本身就有点像什么，像瓶子跟花纹一样的，瓶子上面的花纹是它的一个特征。那现在的话，瓶子就成花纹了，就是有点像这样的一个这个问题出现，还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因为人呢，它是总体的一个普陀伽罗人我，然后你现在的话，把它完全就用吃的动作来代替了，虽然它就是吃者呢，你就完全说它就是一个吃的行为了。这种的话，其实在我们世间，不管是名言的共称角度，还是真正去分析它的体性的时候，没办法去建立。那可能有些说，那我能不能说吗？那反过来说，就是因为有吃的动作，所以我才能叫吃者。我就把我现在这个吃的状态，我就承许它就是一个吃的动作，行不行？连人带这个动作就是这么一个了。话说起来呢，虽然好像是这样的啊，就因为它就是人身上的这么一个动作。那我们再分析的再细一点，因为吃的时候它有时候还会停止吃的那个动作。啊，还会有咀嚼，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动作，这个地方不好分的话，那我们再做一个比喻，比如说一个人他骑在马上射箭，那这一个人我就给您找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啊，在一个普陀伽罗的身上同时发生两件事情的这种特色，这个应该你们要承认吧？马上射箭，可是我们这个大家都知道有这个技术的，是不是？就一个人可以同时做的，他同时骑马，同时射箭。那他到底是箭者还是骑者？如果程序箭者就是骑者，因为是同时发生的呀。你如果借用动作跟这个人可以无二无别的话，那么他既是箭者又是骑者，就会成为什么呢？他骑马就是射箭，射箭就是骑马。所以说这个吃者和吃法还是有区别的。他应该是属于啊，吃者他是属于一个总的一个普陀伽罗人我。吃法是它其中的一种动作和行为，你要把二者安立为无二无别，它是出问题的啊，这个的话是没办法安立的啊，这样分析呢应该是比较好理解的，是吧？那下面我们再来看呢，就是第二段，就是分析他体也不合理，他体更加不合理，这个还好懂一些。为什么呢？说去者一体也不合理，去者一体不合理的话，他是说若为于去法有异于去者，离去者有去，离去有去者，看起来有点颠的这个脚啊，就宋词的那个后两句有点脚，其实意思很好懂，这个一体我觉得比同体还好理解，还好解释一点。他说如果你说啊，这个去法呢，它是有异于去者，就是它是去者之外的一个完全别的，有异于嘛，就完全不相同的一个去法。那么去者和去法是他体的关系，就像瓶子和柱子一样，可以别单独存在。你没有你瓶子，我柱子照样存在；没有柱子，我瓶子也可以照样存在。这就是他体的关系嘛，两个完全是他体，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那么这样子的话，就变成什么？离开去者会有一个去法存在，离去有去者呢，就是离开去法呢，又有一个去者存在。这就是后两句。啊，就是后两句字面意思啊，离去者有去，就是说离开去者有单独的去法存在了，那个可有点吓人啊。我们说没有一个人，然后你程序在这条道路上有一个去的动作，然后一个没有人的一个去的动作在那里单独存在着，这个有点恐惧啊，是不是有单独有两条腿在那里走啊？这个是不可能的。反过来，离去有去者，就是离开这个去法，你却程序他是一个去者，就是这个人没有去的行为。他压根这个去的动作都没有，你说你是一个正在去的人，那人家也会觉得你脑筋出问题了，这很可怕。你没有吃饭，人家说你是个吃饭正在吃饭啊，你说他是个吃者。他没有砍树，人家说你是个砍者，这个就有点恐惧，这也是很恐惧的。这种的话就是别他体的一个结果。 因为去者和去法如果是他体，那就像瓶子柱子一样，因尘没有关系啊，可以单独存在呀。那单独的去法它就可以存在，单独的一个没有去法的去者也可以单独存，就可以存在。这一点是无法建立的，它是无法建立的。那么最后这一段摄义。摄义的这一段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总结。当然呢，按照这个上师书，按照宗喀大师的这个注释呢，他这一段不是摄义，他这一段呢就是不是总结，他是直接是从这个第三种啊，就是说去者和去法同体也不对，他体也不对。第三种情况是破的是独子部的啊一种观点，说去者和去法既不是同体，也不是他体的一种非一非异的关系，那么也一样不对。那当然这个我们最后呢再稍微提及一句啊，这个也好分析。我们先按照果仁巴大师的这个科判呢，他直接是从摄义归摄的角度说到，去者是二，若于一义法二门俱不成，云何当有成。这段的宋词字面上也很好懂，他说去者，这个去第一个去字呢就是指的是去法，对吧？第二个呢是指的去者，就是说这个去法和去者呢是二，就是如果呢这两种法啊，你如果呢是弱于一义法，如果呢你程序他们两个是同体，或者呢程序他们两个是他体，二门就是这两种途径，这个门啊其实可以理解为是途径的意思，就是这两种分析方法，这两种途径我们一经分析呢，发现同体也不对，俱不成，俱不成就是这个一体也不成，他体也不成，都不成的意思，这两个都不成，云何当有成。那我们又怎么能够承许说去者和去法它是在圣义当中都自信成立的呢，或者说它是真实存在的呢，就不能承许。你要承许它是假名安立的，只是名言中不经观察的一个虚妄假法，那中观宗是不会破你的啊，就不会破你的。你说我现在正在去的话，我就可以承许我是一个去者啊，我有一个去的动作，那你不分析一体他体，这些中观宗根本就不需要破。那你人如果说我是一个自信的啊，我这个去者是真实有的啊，我这个去的动作也是真实存在的，这种想法它这样落到一种实执心上面的时候，那中观宗就会通过这些方法呢来打破你的实执啊，打破我们的实执，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这一段说啊，云何当有成，所以怎么可能啊，我们分析说二门俱不成啊，不管是一体也好他体也好都不能成立的话，那如何去建立说有一个真实的去法和去者呢，是这样破的。那我们换过来说，假如说这段按照宗喀大师的尊者的这个注释呢，是说把这段分析为是去者去法非一非异，那这个宋词呢也好解释，他说去者是二，就是说这个去法和去者呢，这两法呢若与一义法二门俱不成，就是如果它在同体也不成立啊，这个同体这个呢还有呢一体这个二门这两个方面都不成立啊，俱不成都不成的话，云何当有成，那怎么又可能建立啊它的这个非一非异是成立的呢，可以这样解释。还可以解释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去者是二，就是这个去法和去者这两者呢若于一义法，就如果程序他们是一种既非一也非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二门俱不成，但是这两种啊，就是非一非一这两种我们分析的话都是不能成立的。这个地方呢需要有一个小小的一种分析方法，就是为什么非一非一不成立，因为一不成立它也不成立，所以自然非一和非异就不成立。为什么呢？因为非一就等于是异，就是非一就等于是多的意思，它不是一嘛，就等于是它的意思，非异就等于是同一的意思。哎，我这个语言上都是一一一，你们听那个调的话应该能听明白啊。前面的这个说到非一非异，前面的那个一二三四啊，这个非一的非一，如果是非一那就是多，那就是它，也就是义的意思。如果是非义那么就是一的意思嘛，它不是多那肯定就是一咯，对吧，这样讲明白了吧。所以你程序非一实际上就程序的是它啊，就是多，你如果程序非义那么实际上就等于又程序了一，那正好我们前面一和多都已经破完了，就是一和它都已经破完了，所以你所谓的这个非一非义的话实际上只是换了个说法啊，只是呢想钻一个空子而已，它依旧是不可能存在的。 这是不可能存在的。这是呢，按照宗喀大师的这种思路呢，是把这个科判从这个角度上来解释。那以上呢，整体我们就全部呢分析了去者去法呢，从略说、广说、涉义这三个方面啊，分析它不管是是同体也是没有自信的，还是建立他体呢也是没有自信的，就是他体无法成立嘛。既然是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最终也只能落在。去者去法呢，只是名言中的一个假名案例，真正的自本体呢，丝毫都不了不可得，那就是建立到一切诸法，它的来去呢都是不存在的，还是讲到这个意义哈。今天就讲到这里，那下面我们把今天文思的善根以及三十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不见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阿弥陀佛。